回应一下小吕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很好，就是关于ABC Klein 的这个分类啊，啊，包括这个借假修真啊，就是借假修真，就 Echo 老师说的堆肥嘛，对吧？借假修真把，其实我觉得 BD 不仅是简单的一个说这个做客户的策略，更多的是关乎于整个就是业务体系啊，后续整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其实它是一个全盘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客户，就会有什么样的团队，有什么样的业绩嘛，啊，这个是肯定是联动的啊，所以我听这个小雨娓娓道来，我觉得也是啊，蛮喜欢的。我听这个就是小雨让我感受到一个事情，包括接替前面的分享，就是我猜他们之所以两位之所以这个 BD 的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都有极大的信心，就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洋溢着快乐和信心。啊，这个觉得蛮重要的，因为猎头准备好了，客户就准备好了，就是当猎头自己把自己给想清楚的时候，我相信啊，客户就会源源不断啊啊，所以你们之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说我们客户太多了，其实我们不比你，我们来这期节目其实是很无聊的，无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比你啊，因为我们的客户
太多了，客户的我们的客户生意很多。
啊对啊，我猜想可能收音机前小伙伴们其实很多也有这样的情况，说我们客户多到做不了。
对啊，
我们现在是
经常听到说我时间都不够用了，我单子一大堆，还谈什么客户啊？天哪，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 BD 的问题。但我好奇的就是几位，就是说，因为我们 BD 不是一个狭义的新客户嘛，
嗯，
啊，我们是有这个新老客户，包括二次开发的 BD，
对，
啊，所以我好奇的是，在你们怎么看，就是大客户的就是高端职位，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非常顶尖的职位，在这个事情上，大家是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策略？啊，在职位够的情况下，你们还保持 keep an eye， 就是这个放一只眼睛在上面，保持这个 BD 的动力跟饥渴吗？
嗯，
还或者说对于这个客户的大的职位或者是顶翘的职位，你们有第一手的资料或者是独家的一些这个做法吗？所以这方面我想听一下大家的观点，说你们认为这个 BD 我们应该放多少比例啊？这个二次开发要不要做，或者新客户要不要做？哪怕在职位够的情况下。啊，这个可能小伙伴很感兴趣的问题。
我是 JT， 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么关于 BD 这回事哈，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BD。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公司呢，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行不同行业组嘛，那我们公司其实定期都会搞一些 BD 的竞赛。全员参加，就是所有的人用固定的时间段，用比赛这样比较好玩的方式。
集
中时间段，
嗯，
对 BD 这样的方式，
嗯，
但是很坦白的讲，地产组从来都不参加。啊，不参加的原因，其实我是很反对，就是这种，就是很机械化的 BD 啊，我们每周要花多少时间，固定时间段就按照名单去扫啊，这个50强、100强房企挨打，你们有没有新需求啊？
嗯，
我很反对这样的 BD。我反正是这种机械化形式化的 BD，那我所倡导的 BD 呢，其实和这个刚才之前小雨说的一样的。那我们这个中间我们有个工具，我们是我们有一张表叫做顾问面试评估表，
嗯，
就是我们的顾问面试候选人的时候做记录用的。其中有一栏的要求就是，你要从候选身上去获取市场信息。你现在还在面什么公司？就是所谓的之前讲的什么一级市之内的嘛。
对
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 BD 就是一个目的，把你手上的候选人卖出去。
对
，OK， 也就是说，把我给顾问传递的这个生意的观点是说，不要老是把猎头作为一盘交付的生意，你不是在给你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他一分钱都不给你，你给他提供个毛线服务？你是在当雷锋吗？对吗？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人进去之后他才给你的，好吗？你前面是在做风险投资耶，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那既然人找来了，你如果说只是交付一个公司，那它就是一次性商品，你也不可能有粘性，你也收不了钱，你成天都在义务打工，你还乐呵乐呵的，你看你乐呵个啥呢？对吗？所以呢，OK， 我觉得说是从这个角度上，一方面给公司找人，找来的人你再给你的人找新的出路，这才是一个良性的猎头循环。 所以这是我们倡导的 BD 的方式，就是把人卖出去。
嗯
OK、我们之前上海有位同事业绩非常好，他一年大概能做200多万。
嗯，
那他在做每年自己的数据分析的时候，他有超过 30% 的业绩是来自于把人卖出去。
嗯，
那不是职位的固定需求。
对，
就是我找到一个好的人，他有意愿，我就想尽办法公司内部问啊，我有个这样的人，谁有这个职位的，
把 MVP 盘活了。嗯
啊，对的，就是把你好的人想办法卖出去，这个是我倡导的 BD 的途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鼓励的 BD 的方式是什么？去搞你想要 BD 的公司。
嗯，
就是这就是我之前要讲的那种，可能它是有门槛的，你现在进不去，你打过 BD 电话他不要你，对吗？但是你基于对你自己的情况的分析，基于对生意的分析，你觉得这个公司有搞头，那我就鼓励你持续的去搞，因为有时候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对吗？
嗯，
就不是你想 BD 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新供应商的需求的，但是你怎么保证你踩在这个点呢？那你只有去持续关注它，你才会知道什么时候窗口出现了，对吧？说到这个窗口的问题啊，我分享一个这个很悲催的故事啊，把别人的悲催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乐呵乐呵，这个是一个 HR 分享给我的，这不是我
啊，我还以为
是
你，
这
你很惨的事儿，我正准备提前笑起来。
我讲别人，我讲别人不信，我特别开心。
好的，
我
们一起听一下。
从来不讲。OK 啊，这客户我们去拜访的时候，他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有接到一个这个很陌生的猎头的 BD 电话，然后我通常这种电话呢，直接是一句话，我不考虑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就挂了。他说，但是呢，这个妹子非常执着。然后我最少接到了四次他的电话，我都拒绝了他。终于呢，有一次呢，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 case， 我现在猎头都交不出来了。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妹子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一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妹子再也没打了。啊，这个真实的故事不是段子。
啊
啊，其实我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通过这个 case， 我就分享给大家。说实话，作为猎头方来讲，你很难知道你想要做的这家公司的窗口期在哪里，对吗？
嗯，
他的窗口什么出现，你是外面的人，你怎么会知道？对不对？那么最笨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打，你总有一天你撞到了，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执着感动了对方，他给你个机会，给你块骨头去啃一啃。对吧，新客户就这么来的嘛。第二种呢，其实我觉得说更多的可能性还是从候选市场出现。
是。
但如果说你持续关注这个公司，你有一定的敏感性，你就知道。比如说某某某要走了，对不对？那他要走了，那也有可能就说公司内部这个坑是不可能做出来。
嗯哼。
你就可以试探性的去
关注
变化。我听说你某某某要走了。那这个他的一个职位，你需要在外面看人的期待吗？对吧？所以我反对的是那个很机械化的 BD， 就是来不来就是一个陌生电话。我也知道，
嗯、
对，我甚至有很多公司用那个没有一点行业经验的新人就开始做 BD 了，就是挨着扫，就像我们当年扫黄页一样，挨着打。哎呦，我是某某公司的，你用猎头吧，不用下一个。
对，光光光挨着。
我觉得这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OK 啊，这是我的观点。
嗯，我其实前面会听下来的话，虽然说是反对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靠靠靠靠靠，对吧？碰运气，但是还是核心是在于要关注变化，公司内部正在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动态，尤其是高层架构上的调整，对吧？哎，包括到还有就是，其实像现在我们很多行业伙伴都很敏锐的，就是要在这个 MPC 核心的这些最出色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他出现他的求职窗口期的时候，这可真的是几年一遇的，就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人手上如果说一共捏着三个 offer， 那三个 offer 都需要是我来给他提供的，其实这也是在 BD。
嗯，这个 Jackie 的分享很，我觉得还是蛮有触动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这些年啊，就是尤其这些年，就是盲目打电话，就是说只是单纯的一味的去问，就是一个 sales call， 其实效率是很低很低的。
嗯、
就是你只问别人说你好，我是猎头，
对，
你有没有需要？
对，
这种概率， 我觉得是越来越低，我不知道大家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反正我的感受是很低。那Jackie 前面也提到这个 BD Day 啊等等，那当然 BD Day 在每家公司定义不太一样，但我分享一个我的理解啊，因为可能有些公司也在做这种活动啊，我想这个可能有一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你提到这个，就是BD Day 一个最最核心的角度是只打给熟悉的人。如果这个 BD Day 是一个很精心准备的 BD Day， 理论上来说只能打给九类人，就只能打给我认识的人，比如说我推荐过的人。我曾经 call 过的人，我拜访过的 HR， 我这个 offer 过的候选人，我这个给我做过转推荐的候选人，入职的候选人等等，打给九类熟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打给这九类熟人。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是因为我经常教 BD Day， 也经常带领公司做 BD Day， 所以那个准备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就像 Jackie 前面提到，就是说你说你们有一个候选人的所谓的这个调研表，就是每个候选人要分享一下他市场上
的
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转介绍等等。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其实也类似的，就是说我们会收集这些信息，比如说他的熟人。或者是这个我们之前比如说我做了三年猎头，我在过往的时间当中去这个沟通过的人，推荐过的人。所以本质上在我的理解，用 BD Day 的大家在各地的版本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的版本是只打给那些熟悉的人，那么它的作用是一个唤醒，比如说这个人是我去年 place 的啊，或者我去年拜访过的但没有成功，那我打给他的目的就是说啊、哦，你好这个 Linda 啊、这个好久没联系了啊，我是成功啊，这个去年这个我们聊过啊，这个当然不合适对吧，那你最近好吗，你们最近情况怎么样，有可能通过这种比较 soft 的，我们说比较软的沟通，对方说我最近刚换了个公司，上家公司条款没办法沟通，但我们现在公司蛮缺人的，你有兴趣再聊聊吗，就类似这样比较软的，而不是这个直接上来就说你好，我是猎头，请问你们需要这个吧？啊，所以这个我正好也杰克说到这个，也唤起了我很多的回忆，所以我正好也说一下。反正在这个版本当中，我们是只允许打给陌生人啊，所以对对对，这个就比较挑战，对新人比较挑战，因为新人要打的话，只打给熟悉的人，所以那个对新人比较挑战，他没有太多熟悉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考验我们叫什么？公司的数据库，因为他如果数据库里面标得很清楚，比如这个人是三个月之前我的一个顾问 Mary 打的，那这个新人就是有个抓手，说你好，这个我之前同事三个月之前 Mary 有打给过你，我是他同组的同事，我叫成功，我们是做一个 function， 那么他至少还是有个抓手，那个熟人不是他的熟人，
对，
那这个熟人是公司的熟人或团队的熟人。但是现在很多公司是做不到的，就很多企业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没有记录，也没有很好的 record， 也没有很好的共享，所以可能会导致大家就是只是拿一个 list 来打。但一旦拿 list 来打，这个 BD 的作用就
不是他本来大家所诉求的那样了。对。
至少在我的版本里面，
是的，
这个 BD 的不是这样的。
对，VC老师这一段补充特别重要，就是大家有没有拿小本子记下来，就其实核心真的是不能把 BD Day 和 BD Call 做成了这种就是繁荣数据的一种形式，对吧，否则的话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诉求，都本来都是一些好的方式和大家在践行的这样的一些场景，但千万不能把它变成繁荣数据的一些形式。
但各地的版本不一样，
对对对，
大家玩法也不一样，这个不强求，就是这是不同角度。还有一个可能再往跟大家分享，就是 BD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买一个帽子，就他可以是全身都换装，比如米老鼠啊、唐老鸭啊、孙悟空啊，比如说这个奥特曼啊都可以啊，我们有玩过很多超人啊都可以，但至少呢你要买一顶帽子，就这个帽子呢就是比如说米老鼠的帽子 Pikachu 的帽子，为什么戴帽子呢，因为帽子是一个暗示，就是今天不是你在打电话，今天是米老鼠在打电话，你内心说今天是米老鼠，今天是孙悟空在打电话，所以你打电话给别人的时候说Linda 你好，我是 VC， 但心里面你想到你其实是个米老鼠，今天是个孙悟空，所以今天被拒绝了，所有都是别人拒绝孙悟空的，没有拒绝你，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就是说他虽然有很多候选人，但他从来没有做过 BD， 因为他一直在做交付，他可能有500个候选人，但他一次也没做过 BD， 因为他从来不问这些人要不要做职位。所以呢他们要换一个角色是说我要重新打给这些人，所以呢我们就鼓励他们戴顶帽子，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帽子，然后有的人戴了马里奥的帽子，然后说今天我是马里奥，好，我先打给候选人问他说你好吗，啊，那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你们有职位做吗，啊，我今天不是来帮你找职位的，找工作的，我是来问你们要不要找职位呢，好，然后客户说你神经病，我不需要，啊，挂了，他说啊，挂了就挂了，今天是你拒绝了马里奥啊，没有拒绝我成功啊，下一个，就是那个心态的转化很有意思。所以如果要设计一个很好玩的 BD Day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细节。
很有趣的，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对，是的，
从心态，从技能，从准备啊，从方法论，其实它都是有一套的。当我们其实在说 BD Day 也是在说 BD 的一些理念跟思路吧。其实那些东西是
一个形，对的，千万不能只是去学了一个形，但是失掉了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些本质的诉求。嗯，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就大家的那个理念还是会蛮高度一致的地方，就都还是千万不能把这个 BD 只是作为一种形式或者只是狭义的去冲这个数字啊，冲那个例子的销量而已。对，
能做起来是不错的，这个当中都是有些过程的，因为每家对这个东西理解不一样，诉求也不一样，我觉得做总比不做好，就是能做一做反正也好，但就是如果要做得更好玩，所有人像 JK 这样的团队如果以后也愿意参与的话，对，我的理解就是说可能这个可能更要升级啊，变成 2.0 3.0 的版本，
是
的，那这样
的
话就更好玩一点啊，也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不要盲目的打，对吧，要有准备的打啊，打给那些高概率的人，
对，
然后更好玩一点，对
对。
OK， 好，我是 JK， 我补充一点啊，我想可能我刚才这个讲的过于绝对了，其实我的基础的观点还是说，基于自己团队的情况来选择合适你团队的方法。
嗯，
那关于 BD Day 呢，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的，我并不认为说 BD Day 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事情 ，BD Day 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是得分情况。那举个例子哈，我曾经跟同行聊天，我说的同行不是猎头同行，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是做服装行业的培训的公司，他们也要 BD， 对吧？因为他们要去 BD 这些服装厂家呀，来买他们的培训课。
对，
他说他们当时上海分公司做得非常好，而且当年出了一个销冠，这个销冠是没有任何行业经验的。是一个新人，他 BD 下来哪一家？他 BD 下来了波司登。
这是个大问题。
而且呢，他是对他的 BD 电话是直接打给了周老板，波司登的最大的老板。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行业经验的新人干出来的事儿。那么总结这个事情叫为什么可以 BD 下来？叫无知者无畏，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周老板是波司登的老板。他就是按照名单打的，他挨着打的，他正好就打到了周老板，正好这个周老板也有想法跟他聊，就把单签上来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表达什么？我这个不是抽自己耳光哈，你刚刚说了不行，你现在又来了。那分情况 ，BD Day 的第一个，我觉得说意义是在于说，让新人鼓起勇气去克服自己心中的障碍。
对吗？
就是 BD， 你先不管方法后面是什么，你先要有勇气敢去做，然后才是怎么做好。第二，我说我们不参加 BD 的是因为我们的顾问足够成熟，知道候选人怎么愿意跟你分享。但是你请了一个小白，你打给一个候选人说，你去问他你还在面别的什么公司吗？我才会告诉你，对吗？面都没有见着，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都不知道，我会老老实实告诉你我还在面别的哪家吗？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新人去做到这种事情？他搞不来这些信息。也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新人团队，你发现他们有心理障碍，不敢突破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说哪怕你做机器一点的 BD Day， 哪怕你让他去扫清单都是可以的。这是基于具体情况分析来的，你至于说你觉得你的团队缺什么，你需要怎么去做去激励他们，那你就做，哪怕这个机械一点没什么效果，我觉得都是 OK 的呀。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哈，补充一下。
好，
谢谢，
挺好的，这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有可能很多人从来没听过这个 BD Day 的概念啊，正好借着 JP 的这个分享，我们把这个概念这个 分享给更多猎头的团队和各这个小伙伴。那个其实我觉得 BD Day 只是一个目标啦，就是只是一个 action， 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就是说它是一种
最终就是
方式手段，对，但并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搞定更多的高品质、
嗯、
高质量的客户跟职位，同时拿下更多的交付的这个单子，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目标是这个啊，这个 BD Day 啊。所以各位，你们还有什么 BD 的方式？你们觉得是？哎，或者是哪怕小的大的，就是比较 workable 的啊，比较管用的啊，这个你们觉得这个在小雨提到过，就是从候选人入手啊， Dicky 提到了比如说 BD Day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那大家还有什么样一些方式你觉得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啊做更多的客户的这个开拓和维系的？
嗯 ,OK, 我是小雨。然后前面其实开场的时候有提到说我有个 BD 的方法论、
嗯、
其实刚刚Jackie 已经有非常精华的输出了里边几个，那我可能系统化的来说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在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追客户，但是我们始终会要去BD, 因为我们要去更新我们的客户。
嗯
因为每个客户他会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就比如有些客户他其实刚刚上市，他就没有那么必要去招很多新的人。有些客户他可能上市、
嗯、
他需要去大量的扩充他的那个人员的规模。所以我们一定就是做猎头可能永远都要去看准整个市场的风向，然后知道可能热点的客户在哪里、
嗯、
然后哪些客户在呈上升趋势，哪些客户处在平稳趋势，哪些客户他处在很多下滑趋势、
嗯、
那我觉得作为 leader 他永远都要帮团队的小伙伴去认清楚这个风向，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收益、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都要去 BD 的原因。那我前面说到就是说可能是个 researcher 都能做的 BD, 不是说他一个人把 BD 这件事情全做完了、
嗯、
而是 BD 这个、
嗯，
那我们这儿其实可以融汇到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的分分秒秒。我们如果我们会知道一个人选，他大概率处在各个这几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是他在职不看机会。
对，
当然我们可能日常会联系的都还是偏一些 leader 级以上级别的。
是
啊，那他在职不看机会。
对，
你打给他，他说啊不好，
嗯，
很正常，挂掉了，或者他跟你聊两句。但是他不看机会的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去跟他聊聊，哎，你为什么现阶段不看机会、
嗯、
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公司对你来讲还文化很好，或者说你可能股票还没兑现，或者说是我觉得在内部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嗯，
或者说我的业务本来就在上升趋势，我觉得我的内部还有很多的发展，
嗯，
对，那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就里边可以去提取到 BD 信息了，
嗯，
如果说他们公司文化很好，
对，
他们可能这业务呈上升趋势，他可能就会有招人的需求，
是的，
甚至我们既然联系的是 leader。找他的团队就有可能要招人。
嗯哼，
其实业务部门的招人的这种渴求程度永远都比 HR 要更高。
是的，
因为业务是他自己的，他
是真正在娶媳妇儿的人，别人只是红娘。
对对对，他永远因为 HR 一个人可能要 for 很多的团队，但是业务部门永远都希望自己团队先进人。
没错，
对，这时候而且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联系的就是他，就拿的其实是一个职位在找到他。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确认你想聊的这些他要招的这些人基本是你手上已经现有的人脉，就是现有的人才去同质化的岗位。
嗯，
那你可以问问他，哎，如果你的团队要招人，或者你的隔壁团队要招人，或者你们就是在业务的高速增长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合作。
嗯，
因为这个人他不想跳，至少这个公司一定有留下他的原因，不管是文化还是业务还是薪资。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BD 信息的收集。
嗯，
我们可以去反推。那 OK, 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们联系的这个人选他可能正在看机会。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跟他聊了，因为如果他正在看机会他相对来讲会 open 一些嘛。
对。
那可以问问，哎，那你想看哪些公司？
是。
你为什么想看这些公司？是这些公司口碑特别好，还是你们公司很多人都去啦？
对，
还是你觉得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好？因为人选和猎头他们看待行业的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可能是从上面来看，但他们其实更多的是行业里面同行的很多信息，大家的信息速度都非常快。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互相之间去做一个信息的补充。那如果他可能特别想看哪些公司，或者他正在看哪些公司， 那你前面那个 Jackie 有说，哎，你跟他都不熟，那为什么他要告诉你他正在看哪些公司？这个事情其实我常会用一句话术啊带过去，我说，我也想了解一下你可能正在聊哪些，因为可能很多客户我们是相、我们是相通的，相通的。如果有些有些公司你已经在聊了、啊，我就不推荐了，那也可以节省你我的时间。那人选一般也比较愿意分享。那包括其实往下再深一点聊，可以去跟问问他，哎，那哪些公司可能是你面过还不错的、哪些公司可能是你面过觉得不太靠谱，你就压根不想去的，对吧？然后那这里边其实也提取到了很多的 BD 的信息，他想去的公司，他面过觉得还不错的公司，这都是我们可以值得去关注的一些公司。那他面过觉得不管是面试过程不靠谱，还是薪资很低，或者是面试感受很差，这种公司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定我的待定区域，就可能这种公司我们可以后职位去看。
对，
尤其是我们不停的每天其实都在聊很多的人选，一天十几个二十个人选，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信息是完全滚动而且重合的，其实就可以说你可以侧面的帮你去验证你要BD 的目标的公司是不值得，它是在第一梯队还是第二梯队。那这是第二个他正在看机会的人选。而且里面看到为什么我说 BD 反推就很容易，因为但凡你跟他可以聊上半小时以上，我相信你们其实会建立一个比较不错的联系，尤其是如果你还能跟他去可能说，哎，我帮你分析一下市场行情，哪些公司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踩雷，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之前从人选端获得到的信息嘛，其实人选会对你的感受非常好。这个时候如果哪家公司是你想 BD 的，只要但凡他进入了面试流程，我相信一定会留下一个对方对接他的 HR 的电话或者微信，因为要安排面试嘛。
嗯，
其实那个人就是直接负责这个职位招聘的 HR 的对接人，拿到电话拿到面试直接反 BD call， 他就可以省去你当中很多探索的路径。 OK， 那这是正你聊到的人他如果正在看机会。那第三，你可能聊到的这个人选他已经拿到了一些 offer， 他甚至正在定薪，
嗯，
没关系，也很
好，
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嘛。对，哎，你觉得你聊下来哪些公司给的薪资还不错的，哪些公司给的不 OK 的，我们可以也了解到市场上哪些公司是愿意出钱的，哪些公司可能没有那么愿意出钱。而且尤其是虽然我想说我专注在互联网，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新零售，因为互联网它是一个家的一个感觉，就是金融的人也需要互联网的人，然后新零售也需要互联网的人，现在连大健康也都需要互联网的运营啊产品的人才。所以其实我们跟人选聊往往可以收集到很多我们信息外，就是我们认知外
的这种机会线索。
对，
就一定要真的开拓思路去抓取它。
对，它会帮我补充我们的认知。那所以在定薪阶段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这些 BD 的信息。那这是定薪。那拿到 offer 了其实也可以，他说，哦，我已经拿到 offer 了，我不要入职了。 OK， 没关系。那他如果去到一个新的团队，要么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新猎物，我相信他可能要组团队。
对，
他一定是要进去之后尽快做出成绩的。那 OK， 我们能不能合作？我相信如果你聊的这个人选是背景很好的，他会去选择一个 offer， 一定是看他有一些比较有亮点的 point， 他才会去选择这个 offer。那不管他其实是新业务要去组团队，还是说他可能是替换，就是原来那个人走了他替换，也会涉及到可能有些领导去了之后想要把团队重新更新的。那除了他能直接带去的人之外，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猎头的合作？那如果他即将入职了，让他直接引荐一下他对应的 HR， 然后说，哎呦，这是我聊下来还不错的猎头小伙伴，后期可能我们在招聘侧可以合作。就是往往 HR 是很欢迎的，因为我的用人部门介绍的 HR， 介绍的猎头公司，相信他会有个直接的
背书的。
对，所以就你切进去，包括后期谈条款，其实都会比较容易。
是，
那这是人选在定薪阶段。那 OK， 这是人选，我刚刚说了刚入职，啊，我已经入职公司了，没问题。那我们刚刚说到说他是为什么会入职，是有新业务还是要替换团队？那这里边一定就是这里边其实每一天每一通电话，但凡你聊的比较不错的人选，都可以去收集这部分。而且只要他其实在任何一个环节，他一定都会有对接的 HR。只要他愿意把 HR 的电话或者微信号给你，你去加一下去聊一聊，直接就是一个 BD call。
是的，
如果他能够愿意帮你背书，那就更好。对，如果他不方便，他至少可以给你个电话，给你个名字。 那我们通过前台也好，通过任何一个方式也好，有名字了，我知道那个就是我要找的 HR 的人，甚至可能你们的 HRD 叫什么，你的 HR 招聘的负责人叫什么，拿到名字从前台直接打过去，我告诉他说，哎，我知道可能你们这边有这样一块业务，甚至这个业务我们打到过，它是保密业务，然后他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说，哎，我们其实专注在这个圈子里边，我们的信息很灵通。对，他会哇 ，OK， 这个猎头很不错哦，然后直接就会去对接进去。那这个其实不是说一个 researcher 他就可以去把 BD 整个流程完成掉，但是他可以在前端 search 的过程和每天和人选聊的过程，从任何一个阶段去获得这些信息，然后同步给团队的 leader 或者是资深的顾问，然后资深的顾问再把下面几步做掉。他至少可以拿到说，哎，哪些公司在招人，这个人选。他会是个突破口，然后他对市场的信息有哪些，然后他给了我他对接的 HR 的名字或者微信或者电话， OK， 你下一个你的 leader 很多部分就直接可以上了。那如果是资深的人，他其实就可以直接自己把全流程走完。那像我们团队，其实像我们公司每周三都会要去获取当周的整个 BD 的拿到的本周的信息，因为这样的话上半周获得的信息下半周就能及时处理。不会选择周五，是因为可能过了一个周末大家就会很松散，然后周一又是会，这个事情就被给累了，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周中的时候及时去处理上一周一周内获得的 BD 信息，其实就
你指的处理、你指的处理是什么，是电话核对，还是追例子，还是说对一个会诊总结，
就比如说可能上一次就是我会收集的是，首先我每周三获取的是新的拿到的 BD 信息，就你拿到的市场动态，对，然后如果说可能排出来里边哪些公司是，哎，我们两次三次都听到有人选跟我们提到这个，而且是在第一梯队的不错的公司，那可能周四的时候我立马就要去跟进了，我要去反推这件 BD 的事情去谈了，因为从你第一次沟通可能到你最后能够拿下这个合同它会有周期，
对，
那 OK， 所以就是每周三我们要去收获得本周新上一周到本周新的 BD 的信息，然后至于说可能要去具体落地的细节呢，就是每个团队的阶段不一样，对，但是我认为至少这个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能去做的，而且是团队每个阶段的人都能为 BD 助力的，对，而且它没有时间和年龄段的限制，而且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很有效的 BD 信息的获取，因为 BD 无非分成说，第一，靠谱信息的市场收集，第二，拿到线索和线索人，第三，如何攻坚？当然，攻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的困难，我待会儿也可以分享一些我的辛酸史。对，但是我们确实，我是用这个 BD 的方法论，在不断的去健康的滚动我的 BD， 大概就是我的方法论。